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甚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地方，乃是神的殿，天的门。
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我们同心祈祷，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同心祈祷，预备我们的心。
圣灵内，让我们同心祈祷。
让我们同心祈祷。
圣哉，圣哉，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圣哉，圣哉，主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的名本为大。
因他的名本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是独一的神，他是独一的主。
他是独一的神，他是独一的主。
他是万神之神，他是万子之主。
他是万神之神，他是万主之主。
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他不是改变的主。
他是不改变的主。
他应许赐下万福给他的百姓。
他应许赐下万福给他的百姓。
他以永爱爱凡属他的人。
他以永爱爱属他的人。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恼怒。
叫凡信靠他的人得永生。
叫凡信靠他的人得永生。
今日是主所设立的圣日。
今日是主所设立的圣日。
因为他用六日创造万物。
因着他用六日创造万物。
并且看为美好。
并且看为美好。
第七日安息。
第七日
安息了。
安息了。
歇了一切的功，定为圣日。
积了一切的功，定为圣日。
为要叫万物得安息。
为要叫万物得安息。
因此我们一起聚集敬拜主。
因此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敬拜主。
乃是理所当然的。
乃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可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罪成为神与我们中间的一道墙。
罪成为神与我们中间的一道墙，
阻隔了我们与神的联系，
阻隔了我们与神的联系。
神就因此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
神就因此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
为罪代替我们，
为罪代替我们，
流血舍身，
流血舍身，
叫凡信他的人得以再次与神建立关系。
叫凡信他的人得以再次与神建立关系，
叫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叫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今日你都怀住一个感恩的心，
今日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为要得怜恤蒙恩惠，
为要得怜恤和恩惠。
求主怜悯，求主悦纳弟兄姊妹用谦卑的心。
求主悦纳弟兄姊妹用谦卑的心，
喺你嘅面前敬拜，
在主的面前敬拜，
唱诗赞美你，
唱诗赞美你。
求主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求主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以致我们能够常在光明中行走，
以致我们常在光明中行走，
不会失脚，
不会失脚。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祈求感恩赞美，
祈求感恩赞美，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听我们读出经文选读75，彼此相爱。
现在我们来一起读出经文选读75，彼此相爱。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了。我们一同唱诗敬拜赞美主。
我们来一起唱诗敬拜赞美主。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当高兴欢喜，
我们在其中当高兴欢喜。
让我们一起来开口，
让我们同你开口，
敬拜我们的神，
敬拜我们的神，
敬拜主，
敬拜主。
合一敬拜和祷告。
当我们合一敬拜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就开始在我们中间动工。
重新合一，
重心合一，
同心同意，
同心同意，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主啊，
主啊，
十字架的救恩
十字架嘅救恩，
是你所立的约，
同你所立嘅约，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你嘅爱永远唔会改变，
宝贵十架。
宝贵十架。
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这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
是这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
宝贵是这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
今日讲到经文是记载在哥罗西书3:12-17。
今日的讲道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3:12-17。
请听我们读出。
请听我们来读出。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
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下面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啊，我们今天继续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
我们今天会讲到第三个部分。
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三个部分。
慈怜爱人。
慈怜爱人。
我们之前讲过全然爱神。
我们之前讲过全然爱神。
我们也谈过怎么样正确的用神的眼光来爱我们自己。
也都讲过怎么用神的眼光来正确爱自己。
当我们全然爱神，正确爱己。
当我们全然爱神，正确爱己。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用恩典、用慈爱、慈怜悯去爱人。
我们就会学到怎么用恩典、用慈爱去爱人。
我们愿与神同行。
我们愿意与神同行，
我们就越能够在爱人跟服侍人上面得到能力，去表现出我们对神的爱。
我们就越加能够在爱人和服侍神上面得到能力，去表现出我们对神的爱。
而当我们了解基督的所有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基督的所有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时候，
我们就越能够有那种安全感，有那种保障去对待他人，而不求回报。
我们就会有那种有安全和保障去对待其他人，不求回报。
当我们用一种爱基督胜过于爱人的心，
当我们用一种爱基督胜过爱人的心，
我们就能够使我们更有能力去爱他人，去服侍他人，去饶恕他人，去为他人来舍命。
我们就能够有个能力去爱他人，去服侍他人，饶恕他人，为他人舍命。
这三点是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一个主要的信息。
这三点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谈论的信息。
我们会从十字架的纵向的关系到横向的关系来谈论。
我们用十字架的纵向和横向的关系去讨论。
我们前面提过，
我们前面提过，
我们之所以被造，
我们之所以被造，
就是为了要跟这一位无限的神有个别的一个亲密关系。
我们就是要跟一位无限的神有一个个别的关系。
我们爱神，
我们爱神，
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因为神先爱我们，
全然爱神，
全然爱神。
我们之前提过，是我们正确爱己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是我们正确爱己的一个关键。
反过来说，正确的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正确地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是我们能够慈怜爱人的一个关键，
是我们能够慈怜爱人的关键。
当我们越是认识神在基督里对我们那种无条件的爱跟接纳的时候，
当我们越认识神怎样在他在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越能够从那种想要去利用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当中得着释放。
我们就能够在那种 利用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个的当中释得释放。
诫命当中，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的诫命里面最大最首要的就是爱神。
诫命里面最大的诫命，神说叫我们是要爱神，
也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要尽心尽性尽意去爱我们的神。
爱神是接下来下一个其次的爱人如己的一个基础。
爱神是跟着我们爱人如己的基础。
主耶稣在帮门徒们洗脚之后，
主耶稣帮门徒洗脚之后，
特别提升了那种对爱人如己的一个标准，
特别提升了那个爱人如己的标准。
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说：“我赐给你一条新的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主耶稣吩咐我们说，
主耶稣吩咐我们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像我好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这就是我的命令。
这一条命令所涵盖的领域，
这条命令所涵盖的领域
是普遍性的，
是普遍性的。
从爱主内的弟兄姐妹，
从爱主内的弟兄姊妹，
到爱世上还没有认识基督的邻舍，
还有爱世上还没认识的邻舍。
我们信徒，我们常说信和望和爱，
信徒我们常常说信望爱。
而我们的信和望都是表现在我们对爱的选择还有行动上，
而我们的信和爱都是表现在我们对爱的选择上。
我们越爱神，
我们越爱神，
我们就能够越在那种以他人为中心的那种待人仁慈跟美善的行为上面，
我们就可以以他人为中心的美善和待人的方面，
去表现出神那超越的爱，
去表现出神超越的爱。
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一节这样说，
约翰一书七章十一节这么说，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
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乃是神爱我们。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这就是爱了。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不要一味的去追求人眼中所看为的伟大，
不要愚昧地去追求在人里面所看到的伟大。
当门徒真的要在主的荣耀里坐在他的左右的时候，
当门徒在争论要在主坐在主的左或者右边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当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当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仍然是为着谁为大来争论的时候，
仍然是为了谁为大而争论的时候，
主耶稣的回答也是这样。
主耶稣的回答也是一样，
是谁为大呢？
是谁为大？
是坐席的呢？
是坐席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吗？
不是坐席的大吗？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伟大。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伟大。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主耶稣借着替门徒们洗脚的这样一个举动，
主耶稣藉着替门徒洗脚的一个举动
来向这些门徒们说明真正伟大的一个本质，
去向门徒讲明真正伟大的本质。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
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你们说得不错，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夫子，
你们的夫子，
尚且洗你们的脚，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基督之所以愿意服侍那本来应当服侍他的人，
基督会愿意服侍那些原本是应该他服侍他的人，
在于他知道，
是在于他知道
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
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面，
而且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而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因为我们的主知道自己的尊严还有他的能力，
因为主知道他的尊严和能力，
父已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
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
他知道自己的意义还有身份，
他知道自己的意义和身份，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因为他知道他是从神出来的，
他对他自己的保障命定也非常的 确信，
他对自己的保障和命定都是非常确信，
因为他知道他又会归到神那里去，
因为他知道他又会归到神那里去。
耶稣对他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耶稣对他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完全是来自于他跟父天父父神的一个关系，
完全是来自他和父神的关系，
而不是他的家人或周围的人怎么看他，
而不是他家人和他周围的人怎样看他。
耶稣在世的时候，
耶稣在世的时候，
被他的家人还有朋友，
被他的家人和朋友，
还有他的门徒，犹太的宗教领袖，
还有他的门徒，还有很多犹太的宗教领袖，
还有包括那些罗马人，
包括那些罗马人，
对他的那些批评，
对他的那些批评，
拒绝，
拒绝，
诽谤，
诽谤，
误解，
误解，
甚至谋害，
甚至是谋害，
出卖，
出卖，
否认，
否认，
甚至受到凌辱，
甚至受到凌辱。
他的传在地上的传道事工，
他在地上的传教传道事工，
也是越传越遭到敌视，遭到反对，
也都是越传越遭到敌视和反对。
但是尽管是这样，
但是尽管这样，
我们的主知道他自己是谁，
我们的主知道他自己 是谁，
他是属谁的，
他是属于谁的，
他跟父神的那个关系，
他跟父神的关系，
给了他能力和保障去爱去服侍他人，
给了他有能力和保障去爱和去服侍人。
所以我们要作为跟随他的人，
我们作为跟随他的人，
我们要有这样的 确信，
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
基督的所有就是我们的所有，
基督的所有就是我们的所有。
主耶稣知道自己是谁，
主耶稣知道自己 是谁，
自己从哪里来，
自己是从哪里来，
自己将往哪里去，
自己将往哪里去。
所以我们凡信靠他的人，
所以凡信靠他的人，
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认知，
也都有应该有同样的认知。
但毕竟只有少数人真正的明白，
但毕竟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的明白。
只有当我们不断的用属灵的真理，
当我们不断的用属灵的真理
来更新我们的心智，
来更新我们的心智，
我们才能跟在基督里的真实的那个自己连在一起，
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与自己真正那个自己去相连，
我们就能够像基督一样，
我们就可以好像基督一样，
知道自己有尊严有能力，
知道自己有尊严有能力，
因为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赐给我们，
因为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了我们，
我们也知道自己有是有意义的，是有身份的，
我也都知道自己的有意义，是有意义的，有身份的，
因为我们已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是有保障有命定的，
要知道我们在世的日子有保障有命定，
因为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隔绝，
因为没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在基督里那种无尽的所有，
基督里面那个无尽的所有，
能够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
是能够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
可以战胜我们的孤苦，
可以战胜我们的孤苦，
战胜我们那种微不足道没有意义的那种困境，
战胜我们那些微不足道没什么意义的困境。
当我们用这样的真理来定义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用这样的真理去定义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有足够的保障，
我们就有足够的保障，
不会再去优先想到自己的益处才 去爱去服侍他人，
不会首先去想自己的益处先去爱人去帮助人，
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保障还有意义，
藉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保障和意义，
我们就不再去需要被他人的意见或他人对我们的回应来所控制住，
我们就不会被他人的意见同埋佢哋嘅态度去被控制住，
我们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
亦都唔需要去证明啲咩，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因为我哋知道自己系边个，
我们自己是属谁的，
我哋系属边个嘅，
我们做事就不再是为着讨人的喜欢，或者是为了要操弄人，
我哋做事就唔需要去讨人嘅喜欢，亦都唔会去招弄人，
而是精心的像要做给主的，
而是精心的是要做给主的，
我们越在乎神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是在乎神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就越少去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就会越少去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而当我们不再被别人的对我们的看法捆绑的时候，
而我们不再被他人
对我们的看法，
对我们的看法捆绑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自由的去爱去服侍他人，
我们就可以自由的去爱去服侍他人，
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
就好像基督爱我们一样。
当然我们提到人与人人际的关系，
当然我们提到人际关系，
有关系就有它的风险，当然也包括它的奖赏，
有关系就会有风险，但也都包括他的奖赏。
我们在基督里的真自由，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真自由，
是要我们在跟人建立关系上面去表现出这样的自由与保障，
在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上面呢，可能可以 表现出一种的自由和保障。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从那种愿意将他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做起，
我们可以将他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来开始，
我们既然是属于基督的，
我们既然属于基督，
我们就应该要效法基督，
我们就应该效法基督，
保罗就是这样来邀请信徒。
保罗就是这样邀请信徒。
他说凡事不可结党。
他说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可贪图那个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保罗在经文当中接着就是以耶稣作为信徒的一个榜样。
跟着保罗就用经文里面用耶稣作为门徒的本样榜样。
要我们做主仆主作为主的仆人。
用我们作为主的仆人。
就应当以耶稣的心去服侍他人。
就应当藉着耶稣的心去服侍他人。
然后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而我们也要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并不是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去待人。
不是说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去待人。
我们就能够被他人所接纳或者是尊重。
我就会被他人去接纳和尊重。
但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
但我们应该常常的提醒自己。
别人是否接纳我们的行为。
别人是否接纳我们的行为。
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我们在基督里的尊严还有价值。
不会改变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尊严和价值。
是的，我们会经历被拒绝或冷落的那种痛。
是的，我们会经历被拒绝和冷落的痛。
但这样的伤害不会摧毁我们。
但这种的伤害不会摧毁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仰望神。
因为我们已经决定仰望神。
而他的所有。
而他的所有。
就是我们真实有不改变的身份跟价值。
但我们真正不改变的身份和价值。
我们跟神的纵向的关系。
我们与神纵向的关系。
因着耶稣基督得以恢复。
因着耶稣基督得以恢复。
这个就为我们可以跟人的横向的关系恢复正常打了一个根基 在上面。
这个就为我们同人的横向的关系的恢复 有打到基础。
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义。
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义。
义含有关系的一种概念。
义又是含有关系的一种概念。
表明了跟神还有跟人有那种美好公正和爱的关系。
表示是与神和与人都有那种一种公正的爱的一种关系。
我们因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因为信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
就是要我们过一个以他人为中心。
就是要我们要过一个以他人为中心。
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
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一种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的一个新的生活。
是一种主必兴旺我必衰微的生活。
虽然我们知道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虽然我们知道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当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生活，
一定会遭受到许多的难处还有伤害，
一定会遭到很多的难处和伤害。
但同时我们也知道，
但是同时我们也都知道，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一个有智慧的人，
比那些一生都在追求去占有或者是追求权力追求效力声望的人来说，
比那些一生追求权力追求
占有
占有的人来说，
更能够跟他人在相处上面得到喜乐，
更能够和人在相处当中得到喜乐。
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我们跟人之间的横向关系的品质，
我们与人之间横向关系的品质，
取决于我们跟主的那个纵向的关系，
取决于我们与主那种的纵向的关系。
我们、以保罗来 做一个例子，
我们以保罗做一个例子，
使徒保罗用简单的话来说明这样子的人的一个智慧。
使徒保罗用简单的几句话去讲这样的人的一个的、
智慧
智慧。
他把腓立比的信徒，
他把腓立比的信徒，
他把他们描写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他将他们描写为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并且鼓励他们，
并且鼓励他们
要常常靠主，常常喜乐，
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我在讲你们要喜乐。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应该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应该是我们喜乐的泉源。
我们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
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
不管我们在跟人的相处上是正面或者是负面的，
无论我们与人的、交往当中是正面或者负面，
基督都能够持续的供应我们喜乐，
基督都可以持续这样供应我们喜乐。
当我们越乐意去爱神，去侍奉神，
当我们乐意爱神去服侍神，侍奉神，
我们就越有能力乐意的去爱人，服侍人，
我们就越有能力去爱人，服侍人。
这也是为何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这样说，
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里面这样说，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当我们在基督里有保障，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保障，
我们对他人的付出而得到的奖赏，
我们对他人付出而得到的奖赏，
就远远超过我们可能会遭受到的痛苦，
就会远远 超过我们 所能遇到的痛苦。
保罗看信徒，
保罗看信徒，
不单单是喜乐的来源，
不单单是喜乐的来源，
也是他今生跟来生的奖赏，
也都是他今生和来生的奖赏。
当我们用那种永生价值的心智去爱人，去服侍人，
当我们用那种永生的、生命的心智去爱人的时候，
我们就在领人归主，还有在他们的人际关系的成长上有份了。
我们就在那个领人归主和他那个、人际关系，
他们的灵命的成长上面有份，
灵命的增长上面就有份，
而且得到了奖赏，
而且得到奖赏，
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里，
在我们能力所及的 关系里面，
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
能够成为被神所用的器皿，
去鼓励，
去鼓励，
去安慰，
去安慰，
去建立他人，
去建立他人，
这就能成为我们的喜乐，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喜乐。
神学家、Jonathan Edwards，
神学家约拿丹·爱德华兹，
他发现生命的终极美善就是按事物的真实价值对待事物。
生命的终极美善就是按事物的真实价值对待事物，
反过来说也是对的，
反过来讲亦都是啱的。
我们都会有 对待永恒事物好像暂时的，而对待暂时的事物好像永远的那种危机。
我们都好像是
我们常常错把永恒的当短暂的，
我们
错把短暂的当永恒，
常常都是错把永恒的当是短暂，而将短暂的当为永恒。
这个世界的做法，
这个世界的做法，
就是把事物的价值标签颠倒过来，
就是将事物的价值的标签颠倒过来，
并且这个世界鼓励我们去追求不能存到永远的事物。
这个世界也是鼓励我们去追求那些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事物。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所尊贵的，
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是尊贵的，
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是神啊所看来是珍贵的，
憎恶的
啊，真
人所看为尊贵的，
人所看为尊贵的，
在神来看是可憎恶的
啊，在神来讲是憎恶的。
若我们想要在神面前富足，
如果我们想在神的面前富足，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生命去换神所看为重要的事物，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神认为重要的事物。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的心也都在哪里？
我们若以神为至宝，
我如果以为以神为至宝，
我们就更能去爱神去爱人，
我们就更能够去爱神爱人。
而如果我们所看重的是世界，
如果我们所看重的是世界，
我们不单单错过了认识神的喜乐，
我们不单止错过了认识神的喜乐，
我们也错过了今生可以得到的喜乐，
我们也都错过了今生可以得到的喜乐。
我们跟人的关系，
我们与人的关系
就会变质了，
就会变质，
变成只是联络人，
毕竟只是联络人。
我们就会想尽办法想从人那里得到我们想要的，
我们就会想尽办法从别人那里得到我们想得到的。
而我们也会被我们所谓的成就啦，或者是获得好评来驱使着我们，
我们就会以我们的成就啦，或者被好评去驱使我们，
剥夺了我们所跟我们所爱的人相处的宝贵时间，
就是错过了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的相处的宝贵时间。
我们一切的活动的安排，
我们一切活动的安排，
就会去优先在我们跟神跟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之前，
是先于我们愿意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之前。
而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成就感，
而我们所追求的那种成就感，
就会像偶像一般来侵蚀我们的心灵，
就好像偶像一样这样侵蚀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更加的忙碌，
让我们更加的忙碌，
更加的焦虑，
更加的焦虑。
我们就会想尽办法的去想要影响他人，
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影响他人，
或者是在他人身上找那种安全，找那种保障，
或者是在他人的身上去找那种安全，找那种保障。
而跟我们在基督里的那种安全保障就疏离了，
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安全和保障是疏远了。
我们要如何去终止这一种恶性的循环？
我们怎样去要可以终止这种恶性的循环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悔改，
唯一的方法就是悔改。
我们要从那种追求世界里面掉头，
我们要从那种追求世界当中掉头，
转向去追求基督，
转向去追求基督。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
在还没有做到永恒意义的事之前，
在还没有做到永恒意义的事之前，
每一个人就应该要怕死，
每一个人就应该怕死。
虽然这句话讲的有点过，
虽然这句话讲得好像有点过，
但却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但是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思想。
正如圣女贞德她这样说，
就好像圣女贞德这样讲，
真正的悲剧不是为你所相信而死，
真正的悲剧不是为 你为所相信而死，
而是在你的生命的尽头发现你所相信的出卖了你，
而是在你生命的尽头发现你所相信的出卖了你。
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样的一个理念，
真正道出了信徒心中对于短暂跟永恒事物之间那种持续征战的一个本质，
就是讲到我们信徒在永恒和短暂中那种的挣扎。
圣经不断的在提醒我们，
圣经不断的提醒我们，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唯独遵守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这世界是短暂的，
这个世界是短暂的。
当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的时候，
当主的日子好像贼咁来到世上的时候，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地和其间的物都要烧尽。
不过我们内心都是有对永恒的渴望，
我们内心都会有对永恒的期望，
而且这种渴望是不会消失不会逝去的，
有一些期望是不会消失不会失去。
这种对永恒的那种渴望不是地上任何的成就可以满足的，
这种对永恒的渴望是不可以被任何世上的成就可以所代替。
或许有人会想要说，我要所做的伟大的事就是有一栋大厦能够用我的名字来命名，
或者有人想我的最大成就就是有一栋的大厦以我为命名，
或者是有一块地或地方是用我的名字来命名，
或者一个地方是用我的名字去命名。
有人在商场上希望建立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企业的帝国，
有人在商场上面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有人竭尽一生在收集那些所谓的无价的珍宝，
有人尽一生去收集那些所谓无价的珍宝，
有些人追求其他的成就，
有些人追求其他的成就，
这些都注定要消灭的，
这些都是注定要被消灭的。
那么我们在 这世上做什么是可以存到永久的呢？
那我们在世上做什么是可以存到 永恒的呢？
什么可以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呢？
什么可以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答案就在圣经的真理上，
答案就在圣经的真理。
世人在地上的年岁，
世人在地上的年岁，
如飞而去之后，
如飞而去之后，
是要进入永恒里面，
是要进入永恒里面。
当我们接受基督，
当我们接受基督，
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并且透过我们去彰显出来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并且通过我们彰显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代表主耶稣，
当我们代表主耶稣，
尽可能的去鼓励人，
尽可能去鼓励人，
去帮助人更加认识基督的时候，
去帮助人更加认识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做永恒的工，
我们就是在做永恒的工。
这样的工是超越这世上一切的，
这种的工是超越世上的一切的。
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为自己的祷告，
我们相信这个应该是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祷告，
也是为那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的祷告，
也都是为了那些我们可能可以接触到的人的祷告。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都想要做那种可以持续 永恒的事，永久的事，
都是愿意去做那些可以持续而是 永久的事。
如果我们的一生只是白走一趟是相当可怕的，
如果我们是一生只能够白行一趟是非常可怕的，
直到进坟墓前都没有做过一件可以有 永恒意义的事，
直到入坟墓之前都没有做过一件有永恒意义的事。
你能想象这样的一个结果吗？
我们有没有想象这样的结果呢？
然而我们的主耶稣他应许说，
而我们的主耶稣应许说，
只要我们能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去成就他的功，
只要我们是让他在我们的身上透过我们去成就他的功，
我们就能够结出永远的果子，
我们就能够结出永远的果子。
我们不能带走我们在地上的任何事物，
我们不可以带走我们在地上的任何的事物，
但是按着福音来说，
但是按着福音来讲，
我们却可以带着人与我们一起进永生。
我们却可以带着人与我们一起进入永生。
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地上，
我们没什么带来世上，
我们也不能带走任何物质的东西，
也不可以带走任何物质的东西。
但是我们若投资在人的生命上，
但是如果我们投资在人的生命上，
我们所投资所能够产生的利息，
我们投资所能可以产生的利息
将会是无止境的，
将会是无止境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
因为神说人是按神的形象而造的。
我们尊重人的生命，看重人的宝贵。
我们尊重人的生命，看重人的宝贵。
因为人按神的形象所造，
因为人按神的形象所造，
是为要承受永生的，
是要承受永生的。
当我们讲到人与人的关系，
当我们讲到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一生都会遇到这五种类型的人。
我们一生都会可以遇到这五种不同的人。
Golden McDowell 在他的著作 Restoring Your Spiritual Passion 重塑属灵的激情这一本书里面，
Golden McDowell 的重塑属灵的激情这本著作，
他提到我们会遇到这五种类型的人。
他提到我们会遇到这五种类型的人。
第一类的人叫做相当资源的人。
第一种叫相当资源的人，
VRP 啊，
VRP
这类的人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这类的人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会点燃我们对神的爱那种激情，
会点燃我们对神的爱的那种激情。
他们就像我们生命的导师，
他就好像我们生命的导师，
通常年纪多数会比我们大一点，
通常年纪都比我们大一点，
愿意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智慧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愿意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智慧来建立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用祷告的心来寻求这类的人，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寻求这类的人。
因为他们很少会主动来找上我们，
因为他们很少会主动找我们。
而第二类人，
而第二类呢，
是相当重要的人 VIP、
相当重要的VIP，
这类的人会去 分享我们的激情，
这类人是与我们分享激情，
他们会因着爱我们，
他因着爱我们，
甚至会跟我们提出一些非常艰难的一些挑战性的问题，
甚至乎是向我们会提出一些艰难的有挑战性的问题，
让我们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激情，
让我们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激情，
并且他们也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努力去分享我们的激情，
并且他们都是愿意我们同一起努力去分享激情，这个激情。
第三类的人叫做相当可塑的人 VTP，
第三类是相当可塑的人 VTP，
这类的人会捕捉去抓到我们的激情，
这类人会捕捉到我们的激情，
也就是我们要去带领的这些初信的信徒，
这就是我们要去带领的初信的信徒。
这三类的人，
这三类的人
其实就相当于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保罗、巴拿巴跟提摩太，
好像圣经里面讲到保罗、巴拿巴和提摩太。
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跟传承，
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全和传承，
都需要有这三类的人，
都需要有这三类的人。
McDonald 在他的书里面提到的第四类的人，
McDonald 里面讲，他的书里面讲第四类的人
叫做，我不知道怎么翻，相当好的人 Very nice people VNP、
VNP
这类的人他会享受我们的激情，
这类人会享受我们的激情，
但是对我们的激情一点帮助也没有，
但对我的激情一点帮助都没有。
作者说到，在一般没有受过逼迫的这些西方教会里面，
作者说 一般来讲，在西方没有受到逼迫的这些教会里面，
这类的人占了极大的部分，
这些人这一类的人是占到绝大的部分，
并且教会、举办的大多数的活动，
并且教会里面举办的大多数活动
都是为了迁就这些这样的人的一个好的需要，
都是会去迁就这类人的需要。
最后一类人叫做相当好神的人，这是我的给他的翻译、哦、
最后一类人就是相当好神的人，
他们会非常 draining 的 一些人，
对，消耗人的人。
这类的人会借着制造冲突来消耗我们的激情，
这类人他会制造冲突来消耗我们的激情，
而且是不断的想要从我们这里得到安慰，得到认同，
而是不断的想在我们要得到认同，得到安慰。
至于第四类跟第五类的人，
至于第四和第五类的人，
我们若不小心碰着了，
我们如果不小心、撞到了，
遇到了，我们大部分我们的有空的时间都会消耗在这些人身上，
我们所有的空的时间都会消耗在他们这两类人身上。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该用恩慈来对待他们，
但我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用恩慈来对待他们，
因为他们极有可能，
因为他们极有可能，
极有可能因为圣灵在他们生命上的工作而有了改变，
有可能圣灵在他们生命上工作而有所改变。
我们看看耶稣，
我们看看耶稣，
虽然耶稣要服侍有病的，
所以耶稣要服侍有病的，
受苦的，
受苦的，
还有一些好奇的，
还有一些好奇的，
还有一些挑剔的人，
有一些挑剔的人。
但是我们的主他花最多的时间，
但我们的主是花最多的时间，
是在跟父神还有他的门徒身上，
在父神和门徒身上。
因此呢，我们也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因此我们也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不要被这些难相处的人榨干，
不要被这些难相处的人去榨干，
同时也没有抹杀他们的存在，
同时也都不可以抹杀他们的存在。
我们的一生都会遇到一些不明智不好相处的人，
我们一生都会遇到一些不明智不好相处的人，
但是在神的恩典下，
在神的恩典下，
相信第五类的相当好神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第一类的相当资源的人，
相信第五类的相当好神的人都会可以变为第一类相当资源的人。
在我们、属灵，在与人交往的属灵的关系上面，
在我们与人、交往的、属灵交往的这个关系上面，
相当重要的一个功课，
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功课，
就是饶恕的恩典，
在饶恕的恩典。
我们都知道没有一样的罪是大到神不能够饶恕，
我们知道没有一样的罪可以大到神不可以饶恕，
而且没有一样的罪小到不需要饶恕，
而且没有一种罪是小到不需要饶恕。
不管是新约或旧约圣经，
不单是新约或者旧约圣经，
都非常强调饶恕的救赎，
都是非常强调饶恕的救赎，
强调罪人是跟圣洁的创造主隔绝的，
讲到罪人都是与、创造者、隔绝的。
神借着他的大能还有基督十架的救赎的爱，
藉着他的大能和基督十架的爱，
赐下了饶恕的恩典，
赐下了饶恕的恩典。
同时他也没有妥协了他公义还有他属性的完全，
他又同时没有妥协了他的公义和他的属性的完全，
并且因着属天饶恕的 恩赐，
并且是藉着、饶恕的恩赐，
除去了我们跟神的隔绝，
除去了我们与神的隔绝，
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能够去享有、爱跟安全的那种、跟神的关系，亲密的关系，
能够可以享受与神的亲密的关系。
当然我们讲到饶恕，
当然我们讲到饶恕，
饶恕的动力包含着悔改跟认罪，
饶恕的动力是包含了悔改和认罪。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降杯，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降杯，
承认我们的罪性，
承认我们的罪性，
祈求他的饶恕，
祈求佢嘅饶恕，
并且祈求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
并且系认识基督里面嘅新嘅生命，
单单信靠基督的救赎，
单单信靠基督嘅救赎，
让我们跟基督相交，
让我哋与基督相交，
借着祈求圣灵来鉴察我们的心，
藉着祈求圣灵去监察我哋嘅心，
显明我们没有认的罪，
显明我哋冇认嘅罪。
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
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认罪，
并且感谢他的饶恕，
并且是感谢他的饶恕。
神的饶恕除去一切的罪，
神的饶恕除去一切的罪。
从旧约给我们的图像来看，
从旧约给我们的图像来看，
东离西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他将我们的罪扔在他的背后，
他将我们的罪扔在我们的背后，
他的背后，
他的背后，
为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
为自己的缘故涂抹我们的过犯，
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
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
我们的神要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
我们的神要将我们的罪投于深海。
另外我们从新约的图像来看，
另外我们在新约的图像来看，
我们确信，
我们确信，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里面死了，
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并让你们和基督一起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攻击我们的，
有碍于我们的，
有碍于我们的，
那些字句把它撤去，
将这些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很可惜许多的信徒，
我可能很多的信徒，
即便在信主之后，
特别是信主之后，
人难以去接受神那无条件的赦免，
仍然是很难接受神那个无条件的赦免，
总认为自己需要去做些什么来偿还我们所欠的罪债，
总是感到要我们要做些什么去偿还这个罪债，
我们才能去得到那个从天而来的饶恕，
我们才可以得到那个从天而来的饶恕，
那种罪疚感会把人再次拉回到罪中，
那个罪疚感可以将人再一次拉到罪里面，
而不再去抓住神的饶恕，
而不去抓住神的饶恕，
这种是把罪高过于神恩典的一种错误的想法，
这个是将罪看成高于恩典的一种的错误的看法，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神恩典和爱的那种高深，
让我们不可以领受到神恩典和爱的高深。
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教导我们，
既然我们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之功被神饶恕了，
既然我们是可以在藉着基督十字架里面成就的饶恕被饶恕了，
我们就当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去饶恕别人，
我们就当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去饶恕别人。
因此保罗劝勉我们说，
保罗劝勉我们说，
要以恩慈相待，
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
保罗在另外一个经文也这样说道，
保罗在另外一个经文都是这样讲过，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
就要存怜悯，
恩慈，
恩慈，
谦虚，
谦虚，
温柔，
温柔，
忍耐的心，
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
主怎样饶恕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你们也都应该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之外，
在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面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召，
你们也为此蒙召，
归为一体，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且要存感谢的心。
我们讲到饶恕，
我们讲到饶恕，
当我们饶恕那伤害我们的人，
当我们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就表示我们也需要，就是同时也表示我们也同时也需要饶恕的，
亦都系同时我哋觉得都系要我哋要，
我们需要被饶恕的，
我哋需要被饶恕，
并且我们，
并且我哋
跟那些冒犯我们的人，
同嗰啲冒犯我哋嘅人，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同，
其实冇好似我哋想象咁唔同，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
其实都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倾向，
其实都是有一个自然的景象，
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的过错，
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的过错，
但是我们 很容易的去责怪他人的不对，
我们很容易去责怪别人的不对，
我们常常有那种倾向，
我们常常有 这样的景象，
在自己的情况下要恩惠，
在自己的情况下要恩惠，
而在别人犯同样错误的情况下，我们要公义，甚至是报复。
而在另外一个人犯同一个错误时，我们要公义，要报复。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听，
经历神饶恕的人也要照样饶恕人。
经历神饶恕的人，因为应亦都系要去饶恕人。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面。
我们对那些得罪的人，得罪我们的人，
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是应该要施予恩惠的，而不是伸张正义的。
我们是应该施予恩惠，不是要伸张正义。
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
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通常看到翻译成饶恕的字，
我们常常看到翻译成饶恕的字、
啊、有一个希腊文叫 charizomai，
有个希腊个字，
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有这种施予恩惠的给予的意思。
这个字其实有一种是施予恩惠的一个意思。
这个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六到八节里面。
这个字在哥林多后书二至八节里面。
这个恩就是恩赐给人，给予人，施恩给人。这样的一个字，
这个是施恩于人，这个字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把这个字翻译成赦免，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个字被翻译成赦免，
也就是饶恕的意思，
这是饶恕的意思。
饶恕人通常不是一件容易或是自然的事，
饶恕人不是一件容易或者自然的事，
因为对受伤害的那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
因为对受伤的一方是不公平的。
要饶恕人，
要饶恕人，
似乎就是要释放他们，
似乎就是要释放他们，
释放他们需要去弥补过错的那种义务，
释放他们要弥补过错的义务，
好像就是他们不需要对他们的错做任何的、啊、不需要负责，
好像是令到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错误负责。
我想大家都、啊、有机会都会看过这本书，我听过这本书 Forgive and Forget， 饶恕使能忘记。
大家有没有看这本书叫做 Forgive and Forget， 饶恕使能忘记。
史密德这个作者他在里面说到，
作者里面讲到，
当你饶恕一个人的过错，
当你饶恕一个人的过错，
就好比从你内在的生命当中割除了一块恶性的肿瘤，
就好像你在内在的生命里面割除一个恶 恶性的肿瘤。
你把一个罪犯释放了，
你把一个罪犯释放了，
但却发现真正的罪犯是你自己。
但却发现真正的罪犯是你自己。
饶恕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饶恕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就好像我们已经被神饶恕了一样，
就好像我们已经被神饶恕一样。
我们放弃那种怀恨的权利，
我们放弃怀恨的权利，
我们选择不为自己伸冤，
我们选择不为自己伸冤，
而是把伸冤的主权交托给主，
而是把伸冤的主权交托给主。
饶恕本身就是一种活出真理的表现，
饶恕本身就是一种活出真理的表现。
什么样的真理呢？
什么样的真理呢？
只有神可以改变对方，不是我们。
只有神才可以改变对方，不是我们。
英国有一句俗话，
英国有一句俗语，
他说如果你打算在交战处做标记的话，
如果你想在交战处做标记，
你把战斧，就是战争用的斧头、哦、hatchet 埋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你用战斧埋落地下就没什么意义了。
但是当我们被人深深伤害的时候，
当我们被人深深伤害的时候，
我们 都会想要在伤口处做一个标记，
我们都是想在伤口那里做个标记，
不时的去挖出来怨恨，
不时的挖出来去怨恨。
因为饶恕会让我们感觉极度的不公平，
因为饶恕会令我们感到极端的不公平。
饶恕是需要长时间的过程，
饶恕是需要长时间的过程，
不是一次性的，
不是一次性的。
约瑟，
约瑟，
旧约的约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旧约的约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他在饶恕出卖他的兄弟们上，
他在饶恕他出卖他的兄弟上面，
是经历过非常煎熬的一个过程，
是非常经历过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
在我们饶恕人之后，
在我们饶恕人之后，
那个伤痕，
那个伤痕
仍会逗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仍然是逗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 Forgive and Forget 的这个作者史密德，
就是刚才可以史密德那个作者所说的，
他说饶恕不同于忘记，
饶恕不同于忘记，
或者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或者是为了为自己找一个借口，
或者是把这个事情当作没发生过掩饰过去，
或者当没发生过掩饰了它。
其实真实的饶恕所带来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其实真实的饶恕带来的代价是很高的，
尤其是当加害的那一方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
特别是加害你的一方一点悔改的意愿都没有。
然而我们也要去明白一点，
然而我们还是要需要明白一点，
只有饶恕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跟对方、哦、免于 被罪所捆绑。
只有饶恕才可以解决我们和对方都 免除这个罪的捆绑。
想想基督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
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
21章
21章，
他这里描述到他怎么样慈怜的重新的挽回了彼得，
这个他怎么讲到他怎么慈怜这样挽回了彼得。
只有饶恕，
只有饶恕
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在当中得着释放，
只可以让我们在当中真正的得到释放。
只有饶恕才能够打破那种常常会有怪罪的那种恶性的循环，
只有饶恕才可以 打破一种恶性的循环。
饶恕的部分代价，
饶恕的部分代价
就是要放下骄傲，
就是要放下骄傲，
不要让那些芝麻绿豆的小事，
不要让那些芝麻绿豆的小事
毁坏了彼此之间多年的一个情谊的关系，
毁坏了我们之间多年的情谊的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练习，
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这样做练习，
把过去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将过去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不管是对我们的那种不忠实，或者是出卖了我们，
不论是不忠实或者出卖，
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
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面，
将他们还有他们所带给我们的那种伤痛来交给神，
将我们和他带给我们的那种伤痛交给神，
然后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
然后凭着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选择去饶恕你所写上的这些纸上的每一个人，
选择去饶恕写在纸上的这些人，
接着把这张纸揉成一团，
然后将这张纸揉成一团，
在我们在这个我们、在十字架上饶恕我们的主的面前，
在十字架上饶恕我们的主的面前，
就把它烧了，
将它烧掉。
过去连续三次的讲道，
我们连续三次的讲道，
我们讲到全然爱神，
我们讲到全然爱神，
正确爱己，
正确爱己，
慈怜爱人，
慈怜爱人，
这是我们受造蒙召的一个目的跟意义，
因为是我们受造蒙召的意义。
全然爱神，
全然爱神，
是我们能够正确爱己的一个基础，
是我们正确爱己的基础。
这种纵向的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
这种与神纵向的亲密关系，
是我们横向跟人的关系的一个关键，
是我们可以横向与人相交的一种的关键，
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慈怜的爱人，
帮助我们去慈怜的爱人。
基督十字架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
基督十架所成就的救主的恩典，
恢复了我们跟神，
恢复了我们与神，
跟自己，
跟与自己，
还有跟他人的美好的一个关系，
和与他人的美好的关系。
我们跟神跟人建立在灵里面亲密的关系，
我们跟人 跟神跟人在灵里面建立亲密的关系，
是我们对神的爱的最好的一个回应，
是我们对神的爱最好的回应，
也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回应，一个表现，
一个荣耀神的表现。
最后我们用 这两节的经文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用两节经文做一个总结。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同心，
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体恤，
彼此体恤，
相爱如弟兄，
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
存慈怜谦卑的心，
不以恶报恶，
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以辱骂还辱骂，
倒要祝福，
不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召，
因你们是为此蒙召，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会以奉献回应神的爱，
我们要用奉献回应神的爱。
虽然在疫情的期间，
虽然我们仍然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无法将奉献带到主的殿当中，
我没有没法亲自的把奉献带到主的当中，
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 e-transfer，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 e-transfer
将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将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带到神的面前，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先为献金祈祷，
我们先为献金祷告。
慈悲人的天父，
慈悲的天父，
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都感受到很多的不方便，
我们都感受到很多的不方便，
我们没办法来到你殿当中敬拜，
我们没有办法来到殿中敬拜，
我们无法将我们的奉献带到主的面前，
我没有办法将我们的奉献带到主的面前，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仍然我们有方法，
我们仍有方法
将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主的殿中，
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摆在 主的殿中。
求你都祝福洁净这些的金钱，
求你都祝福洁净这些的金钱，
让你的福音带到给我们周围的人，
让你的福音可以传到我们 周边的人。
多谢主，
感谢主，
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我们重唱三一颂。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
首先代表教会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首先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参观我们的主日崇拜。
今天要特别介绍一位来宾。
今天特别要介绍一位来宾。
就是刘琼丽阿姨。刘琼丽。
刘琼丽。
刘阿姨，请您的。招招手，不好意思，没关系。他是从国内来探亲，
他是在国内来这里探亲。
您跟大家招招手，打个招呼就好了。
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欢迎您以后能经常来参加我们的团契和主日崇拜。
欢迎你，希望你们多啲来参加我哋嘅团契同埋崇拜。
好，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之后，把你的音频和视频打开。
也欢迎兄弟姐妹崇拜之后将那个视频和音频都打开。
我们留下来有一个交流、彼此认识和问安的时间。
可以系互相嘅交流同埋互相嘅认识。
好，下面有一些家事报告。
下面有啲家事报告。
首先我们在2月13日。
首先我来2月13日，
在这一天的晚上7:30，我们举办在线上的春节特别聚会。
我们在7:30晚上是举办一个春节特别聚会。
欢迎弟兄姐妹，邀请你们的亲友一起参加，互相祝福。
欢迎大家都是邀请你的家庭、家人和亲友参加，互相祝福。
特别请受邀请参与节目内容制作的弟兄姐妹。
亦都邀请参与节目内容制作嘅兄弟姐妹，
在今天把你们录制好的影片和照片，还有其他的相关文件都上传给李毅长老。
今日将你录好嘅影片或者照片咧，或者啲文件咧，都传俾李毅长老。
好，特别提醒这件事情，谢谢。
特别提醒啊，大家。
我们现在早间教会的晨祷时间改在周一到周五。
我们教会晨祷的时间改到周一至周五。
早7:30到9:00。
是7:30到9:00。
现在晨祷会不同于祈祷会。
现在的晨祷会不同于祈祷会。
所有弟兄姐妹们，你有特别的感恩和分享的事项，你就可以来参加。
所有兄弟姐妹都有感恩的分享的都可以参加。
结束之后就可以离开，不限时间的长短。
完了之后你们随时可以离开，不计时间的长短。
好。我们21届宣教年会宣教没有借口。
我们21届的宣教年会宣教没有借口。
我们目前的新新任线有25份，共计17,830元。
新新任线有收到25份，共17,830元。
距离预算目标上差12,170元。
距离预算仲差12,170。
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任线。
请兄弟姐妹能够继续去应献。
详情请参见周报。
啊，可以参加啊，参考周报。
好，下面，我们继续在疫情当中，进行为这个疫情守望祷告。
喺啊，继续嘅为呢个疫情去守望祷告。
也为失去亲人的，还有经历病痛的弟兄姐妹们祷告。
都是为了一些失去亲人或者经历紧病痛的兄弟姐妹祷告。
如果你有要代祷和感恩的事项，要登在周报之内的。
如果大家有一些代祷的或者感恩的事项，要登在这个周报上面的。
请联系李毅长老和陈爱珍执事谈李杰珍执事。
可以联络李毅长老陈爱珍。你谈你结晶得事。
好，还有一些其他教会的福音机构的信息，
仲有其他一啲嘅教会或者福音机构嘅信息。
2021年加拿大夫妻节，
2021嘅加拿大夫妻节，
2月5日周五晚7:30是国语，
系2月5日礼拜五晚黑系国语，
2月6日周六晚7:30是粤语。
2月6日咧，系亦都系晚上7:30，系粤语。
粤语的这个特别注意，它需要报名。
粤语呢个打嘅咧要报名。
这个详情也请参见周报。
详细情况可以参考周报。
下面，还有我们要在2月5日到7日举行的一个华人基督徒冬令会。
仲有2月5日到7日有一个华人基督徒的冬令会，
这是粤语的，用粤语进行的，
用粤语
聚会。好，下面，还有一个是2月27日要进行的，另外的一个就是加拿大福音正主协会主办的主日学，还有圣经教导施工研讨会。
喺个2月27日嘅一个加拿大福音正主协会主办嘅主日学，同埋一个圣经教导施工嘅讨会。
请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先参看一下发在我们微信群里面的详情，还有周报上的介绍。
我哋睇下周报上嘅介绍，同埋微信群里面嘅有啲详细嘅资料。
好，下面，还有现在每周三晚上，满地可华人宣道会在7:30到9:00有一个固定的抗疫查经。
我哋可宣华人宣道会喺周三7:30到9:00有一个特别嘅抗疫查经，
是用粤语进行的，由陈志成牧师主理。
粤语由陈志成牧师主领，
欢迎大家参加。好，家事报告就到这里，下面是牧者心声，请吴牧师。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而且领受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我们今天崇拜到此结束。